哎，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45周。我恳求，我恳求。本周的经文进度是《生命记》的3:23-7:11，以及《先知书》的以赛亚书40:1-26，新约的马太福音的23:31-39。马可福音的12:28-34。感谢主，本周的8月12号到8月13号是哀波月的9号，所以我们正式结束了21天的狭窄之地。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过往的21天经历了一些不容易的考验，但是呢，随着21天的狭窄之地经过之后呢，这也是一个再一次前进应许之地的一个季节，所以就在第二天，实际上我们也有了一个19:2-7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同工会。那我相信这个27目前已经开始启动，而且我相信它会继续的向左向右扩展。那随着这个哀波月9号的结束呢，接下来到以路月的7周，被称为安慰的7周，所以本周我后面会放下这7周安慰的内容，所以它的经文会再多一些不同的先知书。那基本上神的用意就是怜悯、战胜、审判。本周的先知性信息，我用 Ned Johnson 的2篇的先知性的话语跟大家分享。他说，我听见主说，只是因为你看不见，并不代表我没有在工作，只是因为你看不见任何应许的迹象，并不代表我收回了我的话，只是因为你看不见指示和方向，并不代表我已经抛弃了你。主说，因为这正是召唤你像以利亚的仆人一样去寻找那朵只有人手掌大小的云彩的时刻。这是一个事情看起来不清楚的时期，这是一个氛围中充满漩涡的时期。主说，有很多人失去了视力，他们觉得自己在盲目的行走，但你并没有盲目，你也并非处于一个默默无闻、模糊不清之地。这是一个感觉就像处于未知之中的季节，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的计划更加确定。我对引导你前进的道路从未如此的清晰，你脚下的道路从未如此的确定，只是你还看不见它。但我正在带领你进入一个清晰的新季节，我正在带领你进入一个充满视野和意向以及大胆信心步骤的新季节，所以现在要做好准备，望向地平线。如果你忽略周围的所有混乱，你将会看到手掌大小的云正在形成。你看似地球上最严重的干旱、瘟疫、饥荒和衰退的边缘，我正在引领你进入一个雨水的季节。是的，准备好自己，望向水面，你将看到雨水即将来临，开始预言，并让它成为现实。就像以利亚的仆人在战斗中看不到援军一样，我现在正在观摩你，并打开你的眼睛，去看见眼前的景象和我在战斗中所做的属灵的现实。你会突然在原本匮乏的地方看到巨大的富足，在你感觉一切都在崩解，门正在为你关闭之处，你将突然看到我的供应和保护，因为我正在这个时刻把你分别出来，看见我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不是你想象的样子。敌人为你们描绘的图画并非真实的图画，这不是时代正确的图画。因为许多人已经陷入恐惧和恶魔宣传的洪流中，告诉他们事情正在变得更糟，但他们看到我的荣耀了吗？他们看我正在做的事情了吗？他们能感受到复兴吗？还是他们只是预言着末日和毁灭？ 正如施洗约翰引发了一场关于权柄产业和了解天国领域可得资源的风潮，我呼召你进入一个能够使基督的身体看到他们可得资源和他们尚未触及的权限的地方，你将赋予他们看见的眼睛，而当他们得以看见时，这将打破一切的坚固营垒，打破一切的限制，并打破敌人对基督身体散布的谎言，就是让他们退缩在角落，而他们其实是被召唤要起来发光。是的，这是一个以赛亚书六十章的季节，而不是退缩的季节，不是藏匿的季节，更不是逃避和害怕的季节。这是一个领先群体并引导基督的身体进入他们产业的。即使你现在周围的情况都在向你宣讲相反的情况，我还是希望你重新摆正自己的姿势，做好预备。我希望你进入密室，用属灵的眼睛看见即将到来的雨水。让我告诉你，雨季要来了。你会成为这新日子的敲钟人吗？还是你会害怕逃跑？你会继续相信坏消息吗？还是你会在我的密室中做好准备，看到即将来临的事情？现在让那首突破的新歌从你的里面爆发出来，即便在悲伤试图占据你的时刻，让那突破的新歌爆发出来，你将看到我从未像现在一样如此的掌权。所以甩掉那些试图窒息你的谎言和试图掩埋你征战的疲惫，并且呼喊直到雨水来临。我们不能急于推出新面包，因为新的蓝图目前仍在形成中。我们现在的态度必须是休息与接受，走在神前面只会建造出人造的东西，要等待完整的食谱。我们正处于新鲜玛纳的季节，但有一种将旧的与新的混合的诱惑。我们需要新鲜的玛纳，而不是昨日腐烂的面包。耶稣是生命的粮，他希望我们现在专注于与他的关系，否则我们将会营养不良，没有实质的东西可以给予他人。这是重新填满我们油灯的季节，神希望我们处于一种满意的状态，油永远不嫌多。阿们。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我们将在基督的身体中看到两个极端。一群带着新启示战略和新鲜天国玛纳的人将会出现，将带领我们进入具有远见、卓识并拦截敌人计划的时代。而那些2024年没有坐在神的脚前登上主的山或预备油点燃他们油灯的人，将会出现大规模的精疲力竭，他们仍然处于忙碌状态，急于使用旧的玛纳。请让这些成为一个提醒，让你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并加满你的油，这样你就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靠着他的力量奔跑。玛纳将会来到，指引会来的，这些点将会连接起来，你的步伐会更稳健，只要你依赖他的同在。祝福大家。那么我想呢，本周的妥拉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宝贵的经文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它的主题叫做我恳求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局势哈，这真的是我们要起来恳求主的时刻。那么但是呢，本周的一开始摩西的恳求好像神并没有答应他哈。我们来看哈，在生命记三章二十四节那边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 你且上毕士迦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后来啊，摩西就啊死在毕士迦山啊，并且啊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哈。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哈，一定在思想，主啊，为什么你让这位啊放弃埃及王子地位的伟大领袖加入并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但是神啊，你为何态度如此顽固，对摩西没有半点让步，容许他渡过约旦河踏入应许之地？为什么全能者拒绝摩西这个小恩惠，而让摩西死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之外，死在约旦河对岸？他甚至没有得到适当的葬礼，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那这样子我恳求有意义吗？我祷告有意义吗？我的祷告为什么神对我说不呢？神到底对摩西是残忍的，还是对摩西是一个大恩惠呢？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各位要知道，每一个领导者他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下台，让年轻的领导者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承担责任。上帝指示摩西将指挥棒交给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做对了，约书亚就接受了挑战。其次，摩西犯的罪，他无视上帝的指示，任凭他的情绪和愤怒击打磐石，而不是与磐石说话。这看起来不像什么大罪，但是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主非常重视，因为摩西好，特别摩西的讲话有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摩西是不善用言辞，但是神仍然命令他对磐石说话。摩西的错误不是他用手杖敲打磐石，而是年老的时候他回到了那个发脾气并杀死埃及人的摩西。这一个血气的行为，当年使摩西在旷野中作为牧羊人进入艰苦的学校长达40年，但是摩西并没有汲取教训。同时，如果神允许摩西与以色列人一起渡过约旦河，将向人们表明摩西并不是真正接受，也不是完全信任约书亚和其他像加勒这样的人的新领导。那么这些人呢，已经啊，就是这些的新领导已经证明了他们对神的忠诚，以及他们对主这个新成立国家的领导的信心和信任。这个国家已经预备好要实现神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所以摩西必须放手。当摩西责怪百姓影响他不能进迦南，那这种对主和人民的悲伤和温和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奇妙而神圣的启示之一，增加了这位神仆人摩西的伟大和人性。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100%的人类，他拥有人类所有的伟大之处，但是他也拥有人类所有的弱点。所以主透过摩西让我们看到，他可以使用一个正常的人，使他们成为主和他子民的伟大领袖、谦卑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呢，我们同时也很高兴，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神将摩西的坟墓隐藏起来，是神的一个伟大而神圣的计划。你可以想象，如果以色列人知道摩西被埋葬在哪里，会发生什么事？会有神殿、纪念碑、礼拜场所和博物馆以纪念摩西？不，神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事，他并没有摧毁摩西的人性和谦卑，甚至在他死后也保留了他，因为摩西不是神。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你看到摩西，神叫他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了。
但是你会看到接下来到了生命记的四章，前面他看到了地里的应许之地，但是后面他以他先知性的眼光，他看到了以色列的未来。而且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泪流满面。为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好，然后七到九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神不但看见了以色列的未来，而且你看到没有，摩西他极其的以神为荣。你知道哈，我在昨天我刚好开了一个会，我们当中有一个父老，他就哭泣，他说遍地的偶像，但是神的百姓好像无感，他说父的名被羞辱。你知道当他在讲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如果每一位神的儿女都会因为他父的名被羞辱而激愤，我跟你讲，神的国就要大大降临。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摩西以神为荣。然后我们再来看哈，他在这个地方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弟兄姊妹，神的律例典章实在太重要了。你可以想象哈，就是以色列人即将结束没有玛纳的日子，即将结束没有云柱火柱的日子，甚至即将结束没有摩西的日子，这些都是他们在过往的40年很习惯的模式。那么即将进入的环境是何等大的不同，他们的角色是何等大的不同。但是摩西告诉他们，不要怕，你们可以存活，不是看环境，乃是要聆听并且遵行神的教训。所以你看他到了六章六到九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去到以色列，你就会看到我在图片上所显示的，有没有？你看到他们就把经文夹戴在头上，额头上，然后呢绑在他们的膀臂上，他们的门口也贴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物体呢，让你就是不要忘记神的律法。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一些的律法是刻在石板上，它就不是刻在心板上。其实你会留意到一件事，如果是一对热恋的这个情侣，你知道吗？他时时刻刻他都想要讲到对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特别今天是犹太的情人节，如果我们跟神是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吗？你会把他的情书一看二看三看四看，你会不断的想要诉说他的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一个律法的记忆，乃是因着一个爱的连结，以至于我们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Amen。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话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最高的见证。每一个词都值得研究，但是第一个词就是这个动词希玛，好，我们叫示玛，是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在两个古代文明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形成了西方文化，一个就是古希腊的文化，一个就是古以色列的文化。希腊人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最高大师，艺术、雕塑、建筑和戏剧，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深刻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国家呢，上帝唯一的崇拜对象是看不见的，他超越自然，他创造了宇宙，因此他超越宇宙，他看不见，他只有在言语中显明自己，因此犹太教最高的宗教行为就是倾听。古希腊是一种眼睛的文化，而古以色列则是一个聆听的文化。希腊人崇拜他们所看到的，以色列敬拜他们所听到的。所以汉斯·科恩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提到，古希腊人是有视觉空间感和造型感的人，好像他们想把生活中流动的、转瞬即逝的、永远相关的元素转变成一个休息空间和限制。但是犹太人没有看到他听到的那么多，他的器官是耳朵，所以当以利亚察觉到上帝的时候，他只听到一个安静微小的声音。出于这个原因，犹太人从来没有塑造过他上帝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的关键词是希玛，就是示玛，聆听。上帝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听到的声音。这就是摩西在本周的妥拉描述了西乃山的至高启示，也就是生命记四章十二节那里说的，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哈，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有没有？而且你会注意到，到了出埃及记，摩西三度形容他们的人口是天上的星一样多为选择的人民，伟大的人民多不胜数，甚至何西阿书也是讲到不可数量。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少有卑微的意思，乃是要凸显神的拣选是出于爱，而不是因为人数的多寡。所以上帝不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选择一个国家，如果他这样做，他无疑会选择一个强大众多的人的一个国家。他的选择与荣誉无关，而与爱有关。他因为爱先祖，愿意聆听他的声音，所以他爱他们的后代子孙。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神拣选了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哈利路亚。所以本周开始，因为埃波月九号结束了嘛，连续七周的先知书都跟安慰有关，所以后面就是七周安慰的操练。那么第一周、第二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周的先知书呢的内容在这里头，各位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入默想的操练，让我们进入神深度的安慰。那么犹太人呢，把这七个礼拜呢，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运用就是成为一个操练就是这七周的七周成为一个重新创建的过程，因为许多人的确是需要安慰。因此呢下面的七个礼拜我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对从以色列人那边的一个参考，给大家作为一个未来七周的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看到在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医治，我们也需要安慰。第二个，我们必须同情受苦的人。第三呢，我们必须要永远的成长，即便事情进展的相对的顺利，我们仍然可以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多。所以相对于我们目前自己的水平，我们都需要一种从一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的疗愈和提升。所以弟兄姊妹刚刚前面的七周的那个经文我因为是台海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是一个直接的宣告的祷告，但是接下来的这七段呢就是你可以成为你平常的一个默想的一个操练。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周它叫做纳哈木那它就是安慰嘛，就是陪伴。所以第一周让我们互相安慰，如果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安慰我们的朋友。单单转向神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那么快建立那样亲密的关系，觉得很遥远，那么一个可以跟我们相关的一个同龄人，或者可以同理心的一个朋友，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祝福。所以呢，你的练习就是找一个朋友，找一个能够牵你手的一个老师，帮你度过难关，真诚而真实的人，他可以陪伴你，然后帮助你成为下一个阶段，做好预备，并让自己也成为他人的朋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得安慰，我们又可以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别人。那么第二周呢，就是上帝抛弃了我，我的神忘记了我，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意识的苏醒。那么我请各位都要回头去参考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经文，不然我们的这个妥拉就会太冗长。所以一旦我们经历了人类可能经历的这个医治和彼此安慰，其实我们会达到一个新的意识和敏感性的水平线。我们过去识别出之前被掩盖的盲点和我们灵魂中营养不良的部分，所以我们心重新发现我们里面意识中所隐藏的。所以我们甚至会呼喊说，神抛弃了我，我的神忘记了我，因此呢我们感到深深的空虚。所以这个练习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哭泣的时候，不要仅仅因为你的痛苦而不知所措而哭，试着不仅只是关注你的空虚感，还要感觉到你的哭泣也是为了没有感觉到你与比自己更高的事物，就是你与神的联系的这个空虚而哭泣。第三周的操练是受苦受难的人没有得到安慰，但是却有感恩的操练。我们的哭声虽然上达天庭，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不满足于从人而得的安慰，即使是最好的意图和言语，我们也不会感受到完全的安慰。我们不满足于只是平息我们的损失，因为我们不仅要从损失中痊愈，而且我们要经历保护，还要有新的产业和得胜。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仅只是解除痛苦，而是他把我们带到和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周遭的亲人邻舍，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就是与我们与我们一同饮主的活水，以至于我们能够心中喜乐，甚至成为列国的祝福。所以练习是对周围的人保持同情和敏感，承认别人的空虚的时候，你的空虚也会被承认并且受安慰。其实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也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接下来的操练就是，神是安慰我们的神，与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连结。当我们经历了三个礼拜的操练之后，我们真的领受到有一种新的神圣的力量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这股力量从内在带给我们深深的安慰， 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命定，一个超越并包含所有生命经历的力量，甚至是痛苦的经历。这些经历造就了我的独特，这种力量不是平凡的，它是神圣的，它让我能够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平静，与我内心和平相处。因此你的练习就是每天早上祷告，承认你的灵魂在新的一天要苏醒回转，宣告你的个人使命，宣言你在这个世上是不可或缺，并要活出命定。第五周的操练就是在艰难中歌唱，未生育的你重生。在最初的连结和相应的安慰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感到重生和焕然一新。尽管我们可能会感到没有生育，但是我们还是学会了歌唱。不是因为我们接受我们贫瘠的状态，而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以新的方式分娩。我们学习以新的工具和方法，有时像这种搭桥手术，这样的工具和方法开辟了新的分娩渠道，甚至比传统的渠道更强大。那些可以生育更多孩子的工具和方法，我们扩展到更大的地。结果我们不只是唱歌，而且我们还做了一首新歌。所以练习就是默想并内化你本周的先知书的内容。神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不会感到羞耻。好，以下就是这些的经文。然后呢，我们给自己唱一首歌，唱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 Amen。 第六周的操练是兴起发光重建。即使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周遭的世界仍然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将自己与周围的痛苦隔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能够在我们的环境中感到安全。因此在我们个人得到安慰并获得重生的能力之后，我们现在对我们有能力改造和重建周围世界的能力，我们会感受到安慰，即使那是一个黑暗和不确定的世界。所以我们的练习就是默想并内化这些话，也就是本周的先知书的经文进度，就是兴起发光的这一段。然后呢，我们不但为自己唱歌，我们要与他人合一，一起共唱新歌。 Amen。 第七周我们会在神的同在中大喜乐，这是和解和更新的时刻。当我们在过去的六周经历安慰之后，我们已经成长并承认这种的成长，我们达到了现在的这个准备回报的地步。我们这样做就是庆祝欢乐，因为接下来就是过年了哈。我会因上帝大大喜乐，我的灵魂会因神而欢喜，因为他为我披上了救赎的外衣。我们要承诺并且保持清醒和警觉，为了喜安我不会保持沉默，为了耶路撒冷我不会禁止，直到他的公义像光辉一样闪耀，列国将看到他的公义，列王必见主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的练习就是尽自己一份力量保护捍卫无助者，说出来并且表明立场。这就像这个耶路撒冷我在你城墙设立守望者的那一段一样。所以呢，我们不但是有这样的操练，甚至我们可以起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中东的和平祷告。为什么？因为本周的经文进度讲到那从以东来的那一位。实际上我们这整个的预备都是在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这七周的操练呢，最重要就是要我们记住，在我们所有的痛苦中神都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所有的苦难中与我们一同受苦，他以他的慈爱和怜悯救赎了我们，他把我们举起来带领我们度过所有的岁月。现在让我们预备心可以进入新年，也是结束了安息年，全新七年的循环开始启动。 天父，因此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主啊，是的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主啊，是的，让我们聆听你圣灵微小的声音，让我们不是凭眼见，让我们乃是凭信心。主啊，是的，在未来的日子与你同行，并且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主啊，一同进入应许之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